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8年12月10号到12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故事，领悟随笔，作者灵儿。前几天和别人闹了矛盾，谈话中的语气都是烦躁不安，破门而出的我刹那间就知道自己错了，心里呢喃着师父教我向内找，多替别人着想，而我又没听师父的话，马上想到我不能生气，看着自己做了很多不如意的事儿，有点难过，因为我最近都没好好学法了，繁杂的事好多好重，仿佛有种无形的物质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不是气别人，是气自己不能做好，气自己，真的气自己。事情做错了，心里也知道自己不对，但就是不想道歉。这时正碰到一个女孩，我们很熟，我问她，如果向别人发了火，经常犯，心里知道错了，还需要向别人道歉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知道答案是肯定的。他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小孩，脾气非常火爆。有一天，他的父亲把他叫到院子里的一棵梨树前，他给了一把钉子，说，女儿，从今以后，你发一次脾气，就往这棵树上钉一根钉子。起初女儿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父亲交代了，以后便去做了。第一天，树上钉了8根钉子；第二天，树上钉了7根钉子；第三天，树上钉了5根钉子。渐渐的，树上多了很多钉子。女孩跑到父亲面前说：“父亲，您给我的钉子快要用完了，我感觉遇事我能忍得住了，在任何情况下，我能控制自己不发火了。”父亲微笑着说，那么好吧，从今天起，你每忍住一次，就去把树上的钉子拔下来一颗。女孩点了点头。余下的日子，树上的钉子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女孩又跑到父亲面前，得意地说，我已把树上所有的钉子都拔下来了。父亲拉着女儿来到院子里的梨树前，指着满身是孔的树说，女儿呀，你看到他的伤疤了，做人亦是如此啊。当你对别人发火或伤害了别人的同时，别人要承受痛苦，即使你知道错了，也向别人道了歉，但那道伤疤会永远存在下去呀。当然自己做错了还不自知，那就更失去做人的道德啊。听了这个故事，我的心被触动得颇深，细细品来，其实生活中的阅历多，苦难越多，沉淀下的好东西越多。因为艰难过后，只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积极的面对，把它作为磨练意志的好事，反则萎靡不振，自暴自弃。而作为我，必须选择前者，所以不必去感受那中间挣扎的过程，不去陷入感受难过的状态，岂不更好？也许这就像是脱茧而出的过程吧。
心得交流，去掉人心，精进实修。作者：月凤。我是96年有幸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由于学法不深，悟性差，没有做到真正实修，又由于有怕心等执着， 所以在99年720邪党迫害后，跟头把式的走到今天。若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我真的就走不过来了，也就没有我今天的修炼了。自720以后，因为我的怕心很大，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往往是在迫害中反迫害，所以自己一直跟不上正法的进程，一直不敢上明慧网做资料的事。我们的真相资料来源主要是靠一对上班的带孩子的同修夫妇，两同修时常加班加点做些资料，非常辛苦，就是这样也满足不了大家发放资料讲真相的需要。有同修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学会上网，这样不但能及时看到同修们的好文章，同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出些真相资料，建立起自己的资料点。师父让我们的资料点遍地开花，那我们也争取做万花丛中的一朵小花，跟上师父正法的进程。做资料的过程也是去怕心等执着心的过程。我试了两次，第一次是心不稳，怕心重，老觉得有人在监视我，提心吊胆的，结果邪恶就演化一些假象来考验我。这次没学成，把机器退了回去。第二次我自己又买了一个机子，可是自己怎么学也学不会，埋怨同修不耐心教，起了烦心怨恨心，只知道指责同修没有向内找，结果又半途而废。后来我想自己岁数大了，学不会就算了吧，同修们又一次鼓励我，让我放下畏难情绪迎难而上。我想自己怎么就这么笨，为什么总受邪恶干扰，找出了怕心怨恨心争斗心等人心，解体它，去掉它，坚决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把自己当作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敬请师父加持，我一定学会，我一定能够学会。心静了，念正了，信师信法的心强了。这次同修只教了我两三次就能上网下载了，是慈悲的师父给了我智慧。当在明慧网上第一次看到师父的法相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快乐和幸福。我学会上网不久，原资料点的同修不幸被邪恶绑架了，我就自然地担当起了制作大法资料的任务。通过这件事，使我体会到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全盘否定邪恶的旧势力的安排，就走师父指引的路，堂堂正正做好三件事，谁也动不了我们。只要心在法上，坚定的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没有做不成的事。近期来我一学法就犯困，尤其晚上有时念都不知念的是什么，发正念也犯迷糊，手变形或一边倒，这一段时间也常伴有病业假象出现，这使我很苦恼，是不是睡觉少了，那就多睡会儿，可越睡越困，大白天都昏昏沉沉的，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晚上呼呼大睡，白天照样没精神。后来通过学法使我认识到，由于自己主意识不强，让邪恶钻了空子，干扰我做好三件事，不让我救度众生。我静下心来向内找，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执着。一是有怕心，在做资料时没有把怕心从根本上清除干净。二是求安逸心，认为困了就睡，不睡也学不好，把困当成了自然现象，没有把困魔看作是邪恶的干扰。三是积点问题，没有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没有珍惜这稍纵即逝的万古机缘，因为自己有漏，这才被邪恶钻了空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练功得重德。我们在练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因为在低层次上练功的时候要打些基础，而这基础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人的意念活动在起着一定的作用。大家想一想，你的宫里边加新鲜什么东西，你练出那个东西能是好的吗？它能不黑乎乎的吗？有多少人不是抱着这种想法在练功啊？你为什么老练功不去病啊？我在学法和练功时心静不下来，有时想着讲真相的事，有时胡思乱想，这就是对大法对师父的不敬。其实为自己讲不好真相而着急，这也是执着。我也没排斥他，就随着想下去，不知是邪恶在装我执着讲真相的空子。心不正使自己长期处于磨难之中还不自知，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通过开明会、渐渐等大法弟子的网站的文章，使我受益匪浅。今后我要继续努力学法修心，在正法最后的宝贵时光里，抓紧做好三件事，早日圆满随师还。
在神谕卖票过程中走修炼的路，作者北美大法弟子。在神谕中秋晚会过后，我们地区又马上迎来了新年晚会，感觉仿佛刚爬上了千米的大坡，又要面临千米的游泳，有些精疲力竭的感觉，抱怨的情绪也随之上来。因我还忙于其他项目，所以总有种三件事我已经做了的感觉，对卖票并没尽力去做。再加上没修炼之前，我就讨厌推销的工作，这种卖神运票和推销类似的观念一直阻碍着我，有时会产生不理解的抵触情绪，这种情绪竟越来越强烈，甚至影响到我法也学不进去了。总觉得像在大陆时那种面对面讲真相，面膜畅快淋漓才叫修炼，这种类似常人的推销让我感觉不像修炼，像常人似的挣钱，心里翻腾四海。但表面上的我还在为卖票忙碌，但我内心知道我已不在法上，只是一味的随大流的做事，做给其他同修看了，并没理解卖神运票和修炼的关系，也没从法上理解师父亲自做这件事情的深意，只是抱着自己的观念机械地做着，仿佛在给别人看。看卖票我也参与了，但心没跟上这个进程。有一天有一个协调同修把我安排在一线卖票，站在那里看着人来人往，心里想我一定要把票卖出去。仿佛看到同修们在说看谁谁卖了几张票，他真行。我拉住一个西人就迫不及待地讲，和我一起的一个同修说你太急了，仿佛在逼人似的。我心里顿时不平衡了，但表面上还保持着修炼人的颜面，仿佛虚心接受了，但心里已经七上八下了。我经过十年的修炼，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呀，修炼修炼，整天几乎12小时对着电脑忙着大法的项目，为自己的付出换来的伟大而欣喜，为别人的赞扬而满足。但卖票这个面对面和常人面对面和同修配合的过程，我却很长时间没有走了，总停留在自己修得还不错的自我感觉良好中。抓住了这一念让我欣喜，我突然明白了海外修炼人和大陆弟子所走的不同的路，但达到心性标准是一样的一种具体体现。我对自己说，是你错了，你求名的心掩盖的时间太长了。看到其他同修在介绍晚会竟然冒出了怕他卖出票的妒忌心， 而不是默默的正念圆融支持。同修卖的票多，其他同修纷纷夸赞，我心中竟一丝不快。这些没有修去的种种执着，在卖票当中，在和同修的配合当中暴露无遗。我的心也在这一过程中磨练着，慢慢体会到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当把心放下，一心为他人时，给来往的人介绍晚会时，就像老朋友一样了。我要把最珍贵的礼物让他知道，哪怕他们当时不买票，他们离开时，我心中有一念非常坚定，就是他们一定会买票。还有一次，站了一天很累了，也没卖出几张票，不禁对一个同修说，没关系，我们这地区同修多，一个同修买十张票，几千张就出去了。同修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就因为我们整体中有这些不纯的念，所以票走得慢。我当时一愣，突然恍然大悟似的明白了，原来只有我自己在念念不忘在大陆时经历的光辉历程，在海外时那日夜的付出，在其他同修眼里，我只是一个普通学员，我头顶上没有光环，所以我的不纯马上就被指出了。我突然在那一瞬间感谢普通二字。我们地区老年同修不让到售票点，我看着其中的我比较熟悉的同修，心中说，他们在大陆那是风雨走过来的，在这里竟然被别的同修嫌弃，如果是我，我会受不了的。但那些老同修们打扮得整整齐齐，离着售票点远远的发正念，当出票的同修受到赞扬时，也许谁都不知道，这正念也有来自不知名的远远站着的发正念的同修。这种平凡之中是修炼人的境界。我放下了求名的心，当别的同修卖出票时，心中和自己卖出票一样高兴。我也放下了修炼中最可怕的妒忌心。大法弟子是一体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不足，也有闪光点，融合在一起就能取长补短，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看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种正面的撞击，心性的磨练，是在自己面对电脑做项目时体会不到的。只有走出自己给自己加上的光环，才能真正脚踏实地的修炼，才能把自己种种执着去掉。这也是师父的良苦用心。师父每做一件事都是利益高远的。我深知自己悟性太差，总是在师父讲法很长时间后才能深刻体会到那法的内涵，所以我每次都对自己说，如果不理解，先照师父的要求做，理解会跟上来的。每次的感觉都是师父在拉着我走，拉了一段以后，我才忽然明白了似的，自己会走了。我们地区票卖得如何，有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在里面。如果我们每个人意识到了，心里都有着纯正的一念，那就是我们在助师正法。我们同修们每个人的力量融合在一起，让师父的功通过我们纯净的展现，一定能够展现法的威力，也是这方众生之福。我们可以说，与我们有缘的人呀，我已经按照师父的要求把得救的希望给予你们了，你们珍惜吧。当静下心背到玄关舍位时，那一关关都有痛苦难受在里面，经历这一切才能将精华的东西充实到玄关中去。每一关都不是轻松的，圆满后才能得到那佛的位置，自己所在层次所悟。我们能够在推广神运中做好自己应该做的，我现在才体会到那其中的荣耀。稳步地做好每一步，哪怕最后一刻我们达到了标准，那一刻抵得上千万年吧，神机就会展现的。个人体悟种种不足，请慈悲指正。
推广神运拉赞助的体会，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在400多位艺术家、演员等的共同努力下，神运艺术团把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给了世界，令世界各国各界观众为之倾倒。然而艺术团的开销也是巨大的，今年是我们这个城市第一次举办神运晚会，我们就尽量多地争取当地商家的赞助。我们发现，当他们了解了神运晚会的美好时，他们都会被震撼，都觉得太美了，于是他们就同意赞助了。以下是我们通过讲清真相拉赞助的几个故事。一、不同的出发点，结果完全不同。神运艺术团的住宿需要一笔开销，第一次我们跟旅馆销售人员见面，说我们的神运晚会多么好，要住一个晚上，希望能得到便宜的价格。他们同意了，说好，原价是多少多少，我们给你们优惠的价格多少多少。我们说太贵了，他们说最低多少多少，然后他们就不再同意进一步降价了。第二次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跟旅馆销售人员见面，先给他们看圣诞奇观画册，边看边给他们解释，然后看3分钟的介绍神运晚会的录像，然后看另一个城市神运晚会的节目册，也是边看边给他们解释，告诉他们谁谁是赞助商，最后拿出我们的赞助材料给他们看，希望他们赞助。他们说这个演出真好，可惜他们没有钱赞助我们，他们刚刚有7个人被解雇。他们指着赞助材料上的价目表说，我们最多能赞助多少多少，最低档。我们说我们不是要他们的现金赞助，只要他们能给演员提供免费住宿即可。他们同意了，虽然最后有多少个免费的房间现在还未知，但可以看出不同的出发点，结果完全不同。二、拉商场赞助的故事。当我们向本市一个主要商场的经理打电话要求见面，帮助宣传神运晚会时，他说他们的商场可以帮助宣传，但需要钱，在商场内挂一个横幅，一个月是3000美元。后来我们又一次要求见面，他还是说在他们的商场做宣传是要钱的，如果没有钱他们什么也不能做，而且现在是节日期间，他也没有时间见我们，说等明年吧。我们说明年太晚了，希望本周末见面，只要15分钟。大概是他觉得我们的态度诚恳而坚定，就同意了。一见面我们就给他看画册，边看边给他解释，然后看3分钟的录像，然后看节目册，也是边看边给他解释，告诉他谁谁是赞助商。他感觉神运演出很好，但是他们是要收钱的，而且他说演出是为了盈利。我们赶紧说我们不是盈利组织，我们都是免费志愿来帮忙的，而且由于演出花费很大，很多演员都是几乎不拿工资的，就是为了复兴传统文化。于是他同意帮助我们，他给我们在人流量很大的地方免费提供一个桌子，我们可以在那里发传单、放宣传画等等，还让我们在商场的电视里播出我们的广告宣传片，在他管理的另一个主要商场也同意我们这样做。三、拉电视台赞助的故事。美国的很多媒体都有营销部 Sales Department 和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要想拉免费的广告就得找市场部。当我们在跟电视台的市场部主任打电话时，他说他们现在没有钱赞助我们。后来我们直接找到电视台的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他也是说没钱赞助。我们提出要求见面，他说见面也没有用，反正没钱。于是我们说不赞助也没关系，了解了解这个世界一流的演出也是值得的，他同意了。总经理见面就说我们没有钱赞助。我们也不理会他，就开始给他看画册，看3分钟的录像，然后看节目册，也是边看边给他解释，告诉他谁谁是赞助商。我们做完之后，他的态度就变了，他也觉得这个演出太好了，说好吧，那我下周二跟我的同事开会时商量要不要给你们赞助，你们下周三打电话找我。临别时他说，知道我为什么见你们吗？就是因为你们的坚持不懈 persistent。 到了周三的早晨，我们打电话给他，他问，你们是不是会给我们免费的票？我们说是，于是他说，那好，我们赞助你们。我请他把他们电视台的台徽给我们传过来，放到我们的宣传材料上，作为我们的赞助商。他说好。下午电视台的市场部的工作人员传来了台徽，说要跟我们约定时间讨论赞助的细节，于是这个电视台的赞助也确定了。我们的体会，按师父的法理讲清真相，坚定正念，师父就会帮我们。其实这些赞助我们的人，也许他们在下来之前也曾发愿，在某个时候要赞助神愿晚会。虽然讲清真相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但是如果能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誓约，同时为神韵艺术团增加收入，我们觉得还是值得的。
一把万能的钥匙。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今天借此盛会和各位同修交流在讲清真相的过程中心性得到提升的体会。一、讲真相闯过家庭关。得法七年多，来自家庭的矛盾持续了头几年的时间。修炼前丈夫非常疼爱我，但是对于我要修炼，几乎是前脚要迈他就扯着我的后脚不让出去。从法中我大概的能明白是自身的业力要还，再加上他也在帮助我消业，但是正念不强时我还是会觉得很委屈。有一次他哭着跪在床前求我放弃修炼，我就和他一起哭到了天亮。为了证明修炼不会耽误其他事，我极尽所能的让家里一尘不染，每天三餐菜肴丰盛，也把孩子尽量照顾好，但只换来他冷嘲热讽的一句，这些事情菲佣也可以做得很好。我告诉自己要守住心性，也不断找机会跟他讲真相。虽然他也逐渐的在改变对大法的态度，但是我仍感受到他并不是打从心底完全信服。四年前的某一天，意外的发现先生有了外遇，当时我的脑袋简直是一片空白。所幸修炼一段时间以来养成了一点好的习惯，我知道我必须缓一缓，先冷静下来向内找。回想修炼以来有意无意的和丈夫刻意疏离，怕对他太好会有情来牵扯，其实是自己的情没放下，没有慈悲心。家里的事尽全力做好是为了让丈夫没得挑，带有争斗心去做，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修炼人就是应该做好。我从小生长在较富裕的家庭，是父母疼爱的掌上明珠。婚后丈夫炒股票，将父亲给我的房子财产一把输光，还欠了一大笔债务。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总有一丝觉得委屈。修炼后也并没有真正从法理上明白，这一切只不过是自己没有福分继承和业力轮报的法理在安排着而已。所以听到先生外遇的事情，觉得受到伤害的名利情一下全涌上心头了。想到这里，我惭愧的无地自容，找到自己在很多方面还是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来看问题。除了欠债要还，肯定是长期以来没放下的执着让邪恶钻了空子。如果这事没处理好，还牵扯了救人的精力，那可真是得不偿失了。另外从法上看，他们俩都犯了罪，婚外情是神不允许的行为，我得想办法救他们。向内找后，我平静地告诉丈夫，我和你一起面对这一切好吗？并为自己在其中可能有的错误诚心地跟他道歉。当时他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在过关的过程中，我也有做得很差的地方，但我始终谨记自己是修炼人，即使有时心里过不去，也坚持守住心性。没和未修炼的亲朋好友谈论过这件事，我知道常人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抱怨或讨一个人间的公道，只会把我拖在人中而已。那段时间要稳下心来做好三件事，其实是个不小的考验。手边对中国大陆讲真相的工作一样也不能耽误，但是思想业又干扰得很厉害。我心里明白，要冲破人这一层，就绝对不能离开法。邪恶虎视眈眈地看着我， 师父也在看着我的选择，所以我坚持每天大量的学法，并尽量加长发正念的时间。
几天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那个女孩忽然主动来找我。当时虽然没有心理准备，但是我知道我是修炼人，应该怎么做。我请她坐在我的身边，先听我说几句话。我发自内心地告诉她，你要记住我现在跟你说的话，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堂堂正正地走在马路上，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恨你，没有人怨你。这件事情是我先生不对，如果我是你的母亲，我一定会很心疼你。话刚说完，他不知所措地流下了眼泪。我接着讲，先生跟你说我经常参加法轮功的活动不在家，你知道为什么吗？接着我开始对他讲真相，讲大法红传，讲自己得法后身心受益，讲在中国大陆邪党对法轮功学员泯灭人性的迫害。我说真善人让我明白，做什么事首先要为别人着想，我的良心无法对杀人放火视而不见，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讲真相，也只是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希望能帮助受迫害的人。每个有善心的人也许都应该为这件事情做一点什么。作为一个妻子，我确实有做得很不好的地方，谢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我自己，我也真心的希望你能有一个幸福美好的将来。过程中他不断的流泪，我一直呵护他说没事儿，没事儿。后来我们聊了很多，气氛祥和，他问了我一些关于法轮功的事情，还问我能不能留下电话和他保持联系。那时我深刻体悟到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忍可以带来美好的境界，原来是如此平静的感觉。最后他流着泪对我说，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人呢？是我很对不起，法轮功真好，练法轮功的人真好。就这样，师父帮我善解了冤怨。那天以后，丈夫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他说，我真是服了你了。我心里明白，他是服了大法，从此我的家庭和睦了，我也有了更宽松的环境，可以参与更多讲真相的事。我体悟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出自转法轮。只要我们有上进的心，师父就会帮助我们圆融一切。二，机场讲真相，闯出一片天。从开放陆客包机来台观光那一天起，我和同修开始在机场第二航厦迎接可贵的中国人，希望他们一踏上台湾就能听到大法的真相及三退的消息。记得包机直航第一天，因为我们没有经验，事前的准备工作不足，直航的班机早上陆续都进来桃园机场了，而我们中午过后才抵达，现场只剩一大批电视媒体工作人员在做结束的工作。尽管当天我们只有三位女同修一同前往，但航警对于我们的出现仍显得相当紧张。事后有航警告诉我们，他们早上就部署待命了，严防法轮功来抗议大陆客，结果没想到我们下午才来，拿的展板却是欢迎陆客来台观光法轮功，但是航警还是想避开任何麻烦，
他们表明不希望我们去机场讲真相，
还对我们说，你们不准呼口号，不准拉横幅，不准接受媒体采访。我和同修只是微笑地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就静静地拿着展板站在入境处的通道尽头。后来从入境通道走出来的一些旅客，媒体一窝蜂地冲向前去做采访，当采访结束时，记者们突然全部转向，将镜头和麦克风对着我们，他们请我们打开横幅并开始采访，你们是法轮功的吗？为什么要来这里？当时我们没想太多，同修拉开横幅，我本能地开始讲真相。其中台湾某大电视台的记者听完真相后特别支持我们，说要把我们的事曝光出去，就立刻在做了 SNG 现场实况转播。就这样，航警不让我们做的事我们全都做了，拉了横幅，接受了采访，没喊口号，但是透过电视转播，真相都讲到台湾各地去了。因为我们上了媒体，航警局为了我们的事开会讨论，接连着几次只要一到机场，便衣就拿着摄影机近距离跟拍我们，航警轮番的来驱离我们，还搬出法律条文说机场的特殊性，绝不准在这里集会游行发传单。
我们不断地跟他们讲真相，发正面。虽然局长不愿意见我们，我和同修还是亲自到航警局给局长送酒瓶及真相资料，但情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善。我开始有些心理不稳，还特地发了封信向律师同修求证。同修回信证实了航警的说法，机场确实是禁止集会游行的地方。信中还说，但是什么是集会游行却是警方认定的，因此仍可争取弹性空间。当看到弹性空间这四个字时，我恍然大悟，明白了这个弹性空间就得靠我们用正念自己去闯出来了。过程中我向内找，发现自己爱面子的执着心还很强，不喜欢别人围观，机场人来人往的，航警只要有动作，群众的目光就会聚集过来，这让我感到有些不自在，造成发正念时思想不够纯净。我决定丢掉这颗阻碍我证实法的人心。同修和我也不断地在法上交流，我们有了共识，不论碰到什么麻烦也绝不动摇。隔天航警要强行拿走同修手上的展板，并说再不收起来就要强制开单了。我走过去和同修站在一起，我们微笑地告诉他，你不可以拿我们的东西，请问是哪位长官说要收展板的，请让我们去跟他说明好吗？后来我们被请到了航空警察办公室，一坐下来我就看到桌上压着一张会议记录单，上面好多处都写着法轮功三个字。一位负责的组长接待了我们，他皱着眉头说，上面开了会，现在整个办公室压力都很大。我们首先为航警们的辛劳表示感谢和能理解他们的心情，接着我和同修开始配合着讲真相和发正念，从大法红船讲到天安门自焚，从劳教所监狱内的酷刑迫害讲到天理不容的活摘器官。我们拿出从明慧网上下载的真相资料请他看，并保持慈悲祥和的态度。听完后他的良心似乎被触动了，但还是无奈地说，我也同情你们，但法律上机场就是不允许呀，给你们方便我的工作会保不住的。当时我想起了师父讲过的法，我用自己的理解告诉他，你知道吗，古代只有王法，论断一个人好不好就看他的道德，不得者打板子，再不行就不配再做人，该杀头了。现在是人心变坏了，道德在下滑，才出现了法律从外在强制的来约束人，结果管的人更没有出路。法律也应该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规范起来的，不是吗？现在在中国大陆，杀人放火的事正在发生，不论从道德或法律的基点上来看都是犯罪，我们不应该去制止与帮助结束这场迫害吗？机场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如果中国人看到法轮功公开出现在这里，中共的谎言不是不攻自破吗？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因为利益关系昧着良心不敢说真话，但是这事总得有人去做啊。所有在这个时期能给予帮助的善良的人都是了不起的，历史一定会还原真相的，您想后代子孙会怎么评价我们呢？最后我指着展板说，您看法轮功这三个字是不是检验着每一个人的道德良心呢？听完他眉头开展了，热情地招呼航警给我们送上饮料。我和同修起身微笑说，谢谢，不忙了，你们辛苦了，我们还要去迎接陆客呢。他笑着回应，你们才辛苦呢。就这样我们在机场有了一片救度众生的天，可贵的中国人一到台湾就听到了欢迎到台湾观光旅游，法轮大法好，多看多听，把握三退保平安的机缘哦。对我们礼貌热情的态度，他们大多回应会心的微笑，有的拿了真相资料，有的做出了三退的决定。有一次一个不明真相的航警当着一团大陆旅客面前请我别再讲了，我不为所动地对着他微笑发正念，带团的导游突然站出来说，没关系，我们互相不影响，让他讲。航警没趣地走开了。导游接着说，哇，这里你们也能来，法轮功果然法力无边，围在我们身旁的中国游客听得都乐了。过程中我也体悟到，法对我们是否能形成整体有相当高的标准要求，尽管同修们讲真相的方式都不太相同，但当我们都能真心互相支持互相补足时，我们的能力就不会发生抵消，
而是加倍地形成更强大的正念之场，即使只有两个人，只要齐心合力，都足以击溃千军邪恶。三、结语。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堂堂正正地讲清真相，就是大法弟子的事。我也告诉大家，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你要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去讲真相，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一路走来，我体悟到讲清真相真的是一把万能的钥匙。从讲真相碰到的困难中，我看到了很多自己修炼中存在的不足，发现救人真正的干扰与障碍都是来自于我们尚未去除的人心，让邪恶有空可钻，也才明白师父为什么一再告诉我们要多学法修自己。原来只要在碰到困难时能对照法理，无条件的向内找，放下执着，在自己遭受痛苦时还能去想别人，去掉思，都是我们往回归的道路迈进一步的机会啊。当我们能有正念的时候，师父就会给予智慧，给予帮助，给予更多救人的能力。现在救人的时间真的很紧迫，在这里和各位可敬的同修们互相鼓励，严守自己的心性，抓紧时间讲清真相，这把万能的钥匙就会帮助我们开启所有通向未来的门。以上交流层次所限，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出自2008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